第四卷，超越人格，三位一体教义第一步。一，造与生。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把我在这最后一卷将要告诉你们的内容告诉你们。他们说，普通读者不想要神学，给他讲点简单实用的宗教吧。我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我不认为普通读者是那样的傻瓜。神学的意思是关于上帝的科学。我认为凡是愿意思考上帝的人，都希望尽可能获得对他最清晰、最准确的认识。你们又不是孩子，为什么要把你们当作孩子对待呢？从某种程度上，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被神学拒之门外。我记得有一次，我对英国皇家空军发表演讲，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军官站起来说：“我不用那一套，但是请注意，我也是一个虔诚的人，我知道有上帝，我已经感受到了他。夜晚独自在沙漠中的时候，巨大的奥秘环绕四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你那一套关于上帝的文绉绉的教条和公式。对于任何接触过真实事物的人来说，这些都显得如此渺小、迂腐和虚幻。”在某种意义上，我完全同意那个人的看法。我想他可能在沙漠中已经对上帝有了真实的体验。当他从那种经历转向基督教信条的时候，我认为他的确是在从真实的事物转向不那么真实的事物。同样，如果一个人曾经从海滩眺望大西洋，然后再去看一张大西洋地图，他也是在从真实的事物转向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从真正的海浪转向一张彩色的纸。但是重点来了，这张地图的确只是一张彩色的纸，但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记住。首先，它是基于成千上百曾经在真正的大西洋上航行过的人的发现。这样一来，它的背后所蕴藏的群体经验，就像你在海滩上可以拥有的一样真实。但是你的经验只是孤立的一瞥，地图却将所有那些不同的体验结合在一起。其次，如果你想去任何地方，地图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你满足于海滩漫步，你自己的一瞥要比看着地图有趣得多。但如果你想去美国，地图将比海滩漫步更有用处。神学就像地图，如果你仅仅是学习和思考基督教教义，停留在那里，就不会像我的朋友在沙漠中得到的经验那么真实和兴奋。教义不是上帝，他们只是一种地图。但那地图是基于数百名与上帝真实相交之人的经验。与这些经验相比，你和我可能独自获得的任何激动和虔诚的感觉都是非常初级、非常困惑的。其次，如果你想走得更远，你必须使用这地图。你看，在沙漠中发生在那个人身上的事情，也许是真实的，当时是令人兴奋的，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它没有带来任何结果，派不上任何用场。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一种模糊的宗教，关于在自然界中感受上帝等等， 如此吸引人的原因，他只有激动，没有行动，就像从海滩眺望海浪。但是，这样研究大西洋，你无法到达纽芬兰，你只从花朵或音乐中感受上帝的存在，你也无法获得永生。只看地图却不出海，你哪儿都去不了。出海却不带地图，你也不会很安全。换句话说，神学是实用的，尤其是现在。在过去的时代，教育和讨论比较少，也许对上帝有一点简单的观念可能就够了。但现在并非如此，每个人都读书，每个人都听到各种讨论。因此，如果你不听神学，并不意味着你对上帝没有任何观念，而是意味着你有很多错误的观念，糟糕的、混乱的、过时的观念。因为今天许多被当作新奇事物兜售的许多关于上帝的观念，只不过是真正的神学家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尝试过并且拒绝的那些观念。信奉现代英国的流行宗教是一种倒退，就像相信地球是平的一样。因为只要你认真想想，所谓基督教的流行观念不就是这样吗？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建议，我们可能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并且避免另一场战争。现在，请注意，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告诉你的远比基督教的全部真理要少得多，而且它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确，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的建议，我们就会很快生活在一个更幸福的世界里。你甚至不需要求助于基督。按照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或者孔子的教导去做，我们应该会比现在做得更好。但那又怎么样呢？人类从来都没有跟随过这些伟大教师的建议，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呢？为什么相比于其他教师，我们更有可能跟随基督呢？因为他是最好的道德教师吗？但这只会使我们更不可能跟随他，因为我们连初级的课程都不能学，怎么可能去学最高级的呢？如果说基督教只是意味着多一点好建议，那么基督教就不太重要了，因为在过去的4000年里，从来都不缺乏好的建议，再多一点也不会带来区别。但是，只要你阅读真正的基督教著作，你就会发现，他们所谈论的东西与这种流行的宗教完全不同。他们说，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管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相信他的人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不管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说，他的死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不管那是什么意思。抱怨这些声明难以理解，并没有什么好处。基督教宣称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世界，是关于我们可以触摸、听见和看到的世界背后的某种东西。你可以认为这种宣称是假的，但如果它是真的，它所告诉我们的肯定是难以理解的，至少与现代物理学一样难懂，理由也相同。基督教让我们最震惊的一点，是他声明通过归属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有人会问， 我们不是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吗？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不是基督教的主要观念之一吗？好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无疑已经是上帝的儿子。我的意思是，上帝创造了我们，爱我们，照顾我们，就像父亲一样。但是，当圣经谈到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时，显然一定是指不同的意思。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神学的核心。基督教的一个信经说，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受生而非被造。又说，他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请你清楚一点，这与基督降世为人，为童贞女所生这一事实无关。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童女生子，而是在考虑在自然被造之前，时间开始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基督在万事以前受生而非被造，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现代英语中，我们很少使用生和受生这两个词，但大家仍然知道它们的意思。生就是成为谁的父亲，造就是制造。不同之处在于，当你生的时候，你生出与你相同的东西。一个人生出人类婴儿，一只海狸生出小海狸，一只鸟生成蛋，蛋变成小鸟。但是当你制造的时候，你会造一些与你不同的东西。一只鸟筑巢，一只海狸筑堤，一个人造收音机，或者他可能会制造比收音机更像自己的东西，比如雕像。如果他是一个足够聪明的雕塑家，他可能会造一个非常像人的雕像。但是当然，他不是一个真人，只是看上去像。他无法呼吸或思考，他不是活的。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事情。上帝所生的是上帝，正如人所生的是人。上帝所造的不是上帝，正如人所造的不是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不是基督意义上的上帝的儿子。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与上帝相似，但他们不是与上帝同类的东西，更像是上帝的雕像或图画。雕像具有人的形状，但它不是活的。同样，人在我将要解释的某种意义上具有上帝的形状或样式，但他没有得着上帝所拥有的那种生命。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即人与上帝的相似性。上帝创造的一切都具有他自己的某种样式。空间在广大上像上帝，不是说空间的伟大就是上帝那样的伟大，而是它的一种象征，或者是它的非灵性翻版。物质在具有能量上像上帝，虽然，当然，物理的能量与上帝的能力是不同的东西。植物界像上帝，因为它有生命，而上帝是永生上帝。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与上帝里面的生命不同，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象征或影子。当我们来看动物时，我们会发现生物生命之外的其他相似之处，例如昆虫强烈的活跃和繁殖力与上帝不息的活动和创造力有一丝隐约相似之处。在高等哺乳动物中，我们看到亲情本能的萌芽， 这与上帝里面的爱不同，但却像他，就像在一张平纸上画的一幅画，仍然可以像一个风景。当我们再看人类这种最高级的动物时，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知道的与上帝最完全的相似之处。人不但活着，也爱，也思考，生物生命在他身上达到了已知的最高水平。但是，人在他的天然状态上所没有的，是灵性生命，存在于上帝里面的那种更高级的不同的生命。我们对两者使用同一个词，生命。但是，如果你认为两者因此必然是同一类东西，那就像认为空间的伟大与上帝的伟大是同一类伟大一样。实际上，生物生命和灵性生命之间的区别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要给它们两个不同的名称。生物生命来自大自然，它就像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一样，总是趋于衰败和朽坏，因此只能通过大自然以空气、水、食物等形式不断提供的补贴来维持，我称之为 bios。 从永恒开始，就在上帝里面的灵性生命创造了整个自然宇宙，我称之为 zoe。 可以肯定的是，生物生命与灵性生命之间有某种影子或象征的相似之处，但只是照片与实地、雕像与真人之间的相似。一个人从具有生物生命变成拥有灵性生命，将会经历一个雕像从一块雕刻的石头变成一个真人那么巨大的变化。这正是基督教所传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的工作室，我们就是那些雕像。工作室中有传言说，有些雕像有一天会变成活的。